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咱们要来读箴言书的第26章，然后我们要来分享蜗牛三兄弟他们寻求智慧的旅程的最后一段，还会遭遇一些什么样的奇遇呢？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做自以为聪明的人，好叫我们常常谦卑顺服在您的恩座前，能够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成为合您心意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啊，当迷你蛙告诉蜗牛老二他是多么多么的看重他们，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大英雄的时候，老二听到这番话就非常的难为情，因为他刚刚还在撒泼打滚打算放弃的。而迷你蛙就继续的鼓励他说，
我常常被大青蛙欺负，所以因为我天生个头小，只有一般青蛙的十分之一那么大，但是由于你们昨天打败了大懒蛙，它平常是我们池塘的一霸，平常没有人敢惹它，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仅仅每天需要捕捉自己的昆虫做粮食，还要向它提供保护费，捕捉食物给它吃，所以呢，它就越吃越胖，越吃越大，也越来越懒，我们谁也打不过它。直到你们出现，让它颜面尽失，你们帮助鸭妈妈一家的经过，也让它无地自容，所以呀，它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再露面呢，甚至通知我们以后啊，我们可以不用再交保护费给它了，还说以后它要尽到青蛙大哥的职责，保护我们这些小的邻居朋友，这真的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呢。
老二看了看老大和老三，低下了头，他无法想象自己这个样子竟然还成为了其他小动物们的榜样。这时迷你蛙对着老二说道，
我特别能够体会你刚刚的心情，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也做不好，对吗？
老二点了点头。
蜗牛二哥，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其实啊特别欣赏你的勇气，你看你勇于面对自己的本相，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你刚刚有一些想要放弃，但我相信那只是一时的灰心。是啊老二，如果不是你说希望自己的愿望是精彩丰富的一生，我们三个也不会有勇气出来寻找智慧的，你不要这么沮丧，我们大家非常的需要像你这样多姿多彩活力四射的人呢。
老二这时不再像往常一样听到别人的夸赞就立刻精神百倍，这一次他好像真的明白了什么。
我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我心里很胆怯，也很在乎输赢的。看起来我好像不在乎成功失败，只追求快乐精彩。我其实很担心回家之后面对妈妈，我也特别在乎没有机会寻找到智慧，无法向妈妈交代这件事儿，所以我才想放弃的。我想，哎呀，过了今天再说。我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喜欢逃避的人，我寻求精彩的人生只不过是我不想面对现实的一个借口。
哇哦，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蜗牛老二好勇敢啊？他这么直接地面对自己的本相，而且诚实无伪地来承认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真实的一些想法，这是多么勇敢，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好多时候我们觉得人好伟大好英雄，都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珍儿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一个知错就改，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犯的过错的孩子，才是真正有勇气的人。这样的勇气甚至比勇敢的去成为什么大英雄，帮助别人拯救别人更加的有勇气。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的败坏，承认我们需要主耶稣，这才是真正的勇敢。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要读箴言第26章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需要成长的地方。因为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愚昧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懂得谦卑受教、有学习心态的人。只有当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才会成长。所以，一个愚昧的人其实也是一个懒惰的人，而一个愚昧的人也是一个骄傲的人。只有当我们谦卑，愿意积极地寻求神的爱，寻求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摆脱愚昧，才能够真正的成长。今天我们会看到箴言书26章里面提过好多不同的愚昧的人，有依靠自己的人，有自以为聪明的人，有自欺欺人的人，也有撒谎悖逆的人。这些人通通都是愚昧人的表现，而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罪。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但愿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对付我们自己日常非常容易犯的这些错，比如说撒谎，比如说懒惰，比如说骄傲，比如说自欺欺人，也比如说我们不断地在行为上、在心态上去悖逆我们的父母，不听话，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去对付的罪。求天父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能够立志不再自以为聪明，能够依靠上帝做一个智慧的孩子。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去砍断我们自己与罪的连结，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天天记得追求神的话，记得在神的爱中成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全家人来读箴言书26章，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自以为聪明？第二，为什么神不喜悦人自以为聪明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有个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好了，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跟您一起来学习怎么做父母。但是就好像正儿不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好父母，首先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自己做一个顺命的天赋的好儿女。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新的一系列的课题，就是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正儿给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青橄榄树的生命。如果您很想了解，那我只有男孩，我该怎么办呢？非常的欢迎您去收听贵重宝剑的生命。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问正儿说，为什么你会给教养男孩和教养女孩这两个不同的系列取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其实是大有原因的，因为在诗篇第127篇当中呢，就分享了正儿非常喜爱的一段关于如何建造自己家庭生活的经文。正儿跟您分享一下诗篇第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正儿呢就采用了诗篇127篇里面所说的这剑带充满的一个形象，来形塑我们如何为神国培育精兵。所以用贵重宝剑的生命来描述怎么样去培育一个男孩子。那青橄榄树的生命又是怎样的呢？在圣经当中最早提到橄榄树呢，就是记载了挪亚将鸽子放出方舟之外，鸽子寻遍了遍地，然后衔回了一片橄榄枝，挪亚就从此知道洪水退了，因此橄榄枝呢也被誉为和平的象征。其实在圣经旧约当中多次提到了橄榄树，诗篇第52篇第8节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那青橄榄树是怎样的一个植物呢？它是一种常青的果树，树叶四季都保持鲜绿。它长得矮，但是它的树干呢却十分的结实，十分的壮大，以至于当它结果的时候呢，是果实累累，甚至会压弯的树枝。那橄榄树呢，大家都知道它可以被榨成油，以至于橄榄油呢也是我们现在人类所知道的最健康的植物油之一。它有许许多多的用途，无论是它的枝干，还是它的叶子，还是它的果实。因此青橄榄树呢常常被誉为一个结果不止、常青常翠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充满生命力又刚强又结果不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呢，正儿觉得非常的适合拿来形容女孩子的生命。当然我们也常常在文学作品当中看到有关于女孩子的描述，就是亭亭玉立，这也是让人能够看到一个成长的成熟的青橄榄树所带给人的那种视觉上的美丽的效果。因此呢，正儿就取用了这两个名字来分别的表述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男孩子和教养女孩子。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教养女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容易 发生或者是传承的一些误区，无论是社会带给我们的，还是我们的文化带给我们的，亦或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很多对女孩子教养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一些人呢是传承了重男轻女的这样一种文化的概念，而有一些极端呢却是传承了女权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无论是这两个杠杆的极端，都其实并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女儿。因此真儿特别的鼓励，如果你家中有一个娇小的女孩子是需要你从小来呵护养育的话呢，我们就更加的需要有这样的装备和知识，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我们家这个宝贵的女儿。我们大家都知道女孩子都是有公主的这个宝贵，为什么呢？因为创造我们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每一个女孩不管她生于什么样的环境文化什么样的家境，她都是一个贵重的公主。那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是需要我们父母亲在教养女儿的时候不断地去灌输在她幼小的心灵当中，让她知道她有个贵重的身份，让她认同自己这个贵重的身份，那她才不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不容易被她自己心灵里面罪的那个本性或者是自卑感给误导，以至于呢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发挥她自己做一个女子的一个属灵的功用。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对于每一个女孩子来说，我想我们天生在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不缺爱的然后贵重身份的美貌的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不仅仅有神的爱也有人的爱，而我们在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当中是蛮有安全感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母亲或者是他们的母亲亦或是我们作为一个女子，我们都会发现在内心深处我们有极深的不安全感，极深的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偏差的认知，或者是自卑感，或者是一种没有经过修饰的极大的一种自我意识。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特别强大的存在于一个女性的生命当中呢？当然我们可以追溯回去在伊甸园当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女子没有认同自己被造的时候那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荣耀帮助者的角色，以至于女人在内心深处需要透过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抓取来获得本来已经白白赋予我们的贵重的身份和那份安全感。我们需要透过自己去控制掌控我们身周围的一些关系和环境，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在那个由于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就让我们现在的一种不安全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如果我们要教养一个女儿，我们从小就需要导正她的一个自我形象的认知以及那一份不可或缺的安全感。那这个是从哪里来呢？并不是我们父母亲给她忧郁的生活环境，让她撒娇和无所不尽其极的过一个任性的所谓公主病的生活，并不是这样能够满足她内心最深刻最真切的那个需要。唯有从小在一个女儿的生命当中播撒一个她与上帝之间那个不可或缺极为重要的优先关系的这个种子，才能够让这一棵青橄榄树的种子种在一个好土里面，然后慢慢的开花结果，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得到我们栽种橄榄树的果效。真儿的家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棵青橄榄树， 在这棵青橄榄树还是非常小树苗的时候，就由于我们搬家搬进这个新屋之后，珍儿的一个非常亲爱的属灵的妹妹呢，她就网上订购了这一棵小小的橄榄树的小树苗，就寄到了我的家。当时寄到家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觉得它是一棵树，因为就是一个很小四四方方的一个小纸盒。当珍儿打开的时候，发现居然是这么长的一个小小的橄榄树苗，上面呢大概有不到十片橄榄树的叶子，然后呢有一个很小很弱的一个根，让人看起来就是觉得如果不小心呵护的话，它可能活不过今晚。就是一个这么脆弱的一个小小的橄榄树的生命，当我们把它栽种到我们后园的土地里，当时我们为了它呢还专门买了一些好土，把后园翻土的那些有碎石的有硬沙的这个土呢全部把它丢弃，然后换了最好的土把它栽种下去。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小树苗，在我们过去两年居住在这个房屋的过程当中，居然它就茁壮的在生长，到现在呢它已经是一个几乎像我这么高的一个小树了，它真的已经不再是小树苗了，经过两年的时间已经长成了一棵小小的青橄榄树，而它的叶子的繁茂呢更是让珍儿觉得叹为观止。这么小的一个小树，但是它的叶子已经让人觉得无法去数过来，所以它里面那个旺盛的生命力绝对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就好像一个女孩子的生命一样，珍儿在讲这一系列课程之前特别的要鼓励所有做家长的，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个女孩子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她们需要被爱、被肯定、被呵护，她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她们需要一个极其正确的生命和价值的尊严感，他们要知道他们自己的贵重的公主的这个身份。这个公主的身份不是拿来让他们过一个所谓物质上的优越的生活，也不是让他们拿来去索取别人对他们的服侍和尊崇和宠爱，而是让他们知道这个贵重的身份是因为他与王之间的那一个不能够断绝的生命的连接，而这个王呢就是创造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当一个女孩子明白了解她的公主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她才能够在未来的成长的日子当中不卑不亢，无论她遇到任何的环境，她都不会小看她自己或者是高看他自己，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守住自己这个贵重的公主的身份。因此一个女孩子究竟是要娇养她呢，还是要像军事化的管理呢，或是一个我们按照我们物质的条件所允许的范围给她最好的一个家庭环境呢，是这样吗？其实也是也不是。就好像珍儿所分享的，女孩子跟男孩子的确是不一样，她们需要很多的爱，需要很多的呵护，需要关怀备至。但是呢，女孩子天生的神创造女子时候里面的那个韧性、那个刚强呢，也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从小的过程当中就发掘出来，让她看到她自己不同于男性的这一个受造的特征，以至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知道，哦，是的，我是公主，但是这个公主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呢？我需要比别人更加的有爱，更加的有自尊，我也需要比他人更加的会懂得关爱这个社会，因为我是王的女儿啊，我需要去照顾、体贴、呵护我身边的人，我需要有一个做领袖的这一个意识，并且同时呢，我要知道我是一个有贵重身份的，那我在我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面都不能够有偏差，不能够被这个世俗和这一个世界上那些卑贱的事情所影响， 我需要过一个贵重的生活。那这个贵重和那个贵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贵重呢，更强调的是一个性格上、性情上、品格上的一个贵重，而不是所谓的物质生活的优越。因此，当我们在养育女儿的时候呢，不仅仅不能够十分的娇养他们，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操练他们，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在宠爱女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界限，要有尺度，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和认知。好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做家长的，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能力是出于神。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能力是出于神。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神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神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能力是出于神。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能力是出于神。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神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神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神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